与梦想同行，让财富动听。天津经济广播，财富聊聊吧。
财富聊聊吧。
财富聊聊吧，对话高薪。
中国经济广播网天津经济广播高新区的朋友们，这里是财富聊聊吧，对话高新。我们今天呢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中原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裁吴明远。吴总你好。
大家好。
咱们公司呢是中国最早投资生物资源储存项目的企业哈，也是目前国内沪深两市中唯一一家以细胞工程和基因工程为主营业务双核机动发展的这个上市公司，同时呢也是国家干细胞和再生医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理事长单位。节目的最开始呢，请您向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公司在做哪些事情。
好，那么中原协和呢是成立于2000年来做以细胞和基因为主的业务。那么它最早呢是它的前身呢叫望春花，是1992年成立的，也就是上海的老八股。那么从2000年来呢中原协和聚焦于细胞和基因的产业链，那么已经经过了15年的探索和15年的积累了。那么中原协和呢立足的就是以细胞和基因为技术为双核驱动战略。那么我们今年呢，尤其这几年呢，经过我们长期的积累，我们确立了6+1的一个产业链，所以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因为从2000年开始，那么我们只有单个的就是单一的一个造血干细胞存储，那么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中原协和的积累，那么我们确定的就是6+1的一个途径和一个全产业链模式。这里面包括的就是大家最熟悉的第一个就是存储细胞存储，也叫生物资源库。那么第二条链条呢，就是以检测为主的基因检测、临床试剂为主的一个检测链条，检测板块。那么第三块呢，就是以化妆品，我们还有化妆品公司，那以化妆品、以细胞基因的产品联合在一起呢，成立的一个抗衰老业务。那么第四个呢，我们聚焦的是抗肿瘤的生物治疗中心的一个拓展。那么第五块呢，就是说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互联网加的模式的发展，我们呢成立了互联网加部，利用线上线下的模式来推展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业务。最后一块呢，也是中原协和呢中原协和人十五年不断积累、不断坚强，也是不断的受到挫折，但是还是在坚定的推动的，就是中原药业。所以我们力争呢在细胞基因和小分子药物呢有所突破，那么申请和正在申请多个新药研究，向 CFDA 申请多个新药。那么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6+1的介绍。那么简而言之呢，中原协和的整个的产业链呢，我们是围绕了细胞和基因的上中下游来拓展的。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因为人类的寿命是不断增加的不断增长的，那么所以呢这里面如果我们追溯上来呢，如果我们原先我们很高兴的说我们有了青霉素，所以人类再不会因为感染而死去，那么人类有了胰岛素，所以一型糖尿病的孩子呢十几岁呢不会因此而死亡了，所以人类的寿命在不断增长。那么20世纪呢有两大，一个是药物治疗，一个是手术治疗，它大大的延长了人类的寿命。那么同时呢，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出现呢，更多的疾病来困扰我们。像举个例子，虽然我们有了胰岛素，但是糖尿病型的心脑血管疾病困扰着我们。那么神经退行性、神经变性性疾病，像 ADPD 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也困扰着我们。这些疾病呢，是手术治疗和药物治疗达到不了的盲区，所以推出了人类在寻找新的治疗方法。所以随着细胞和基因的技术的不断完善，尤其瓶颈型技术的完善，那么继而呢细胞和基因的产品呢逐渐的被人们所关注，而且期望值很高。就是曾经Time时代杂志曾经说过，就是说干细胞革命如何挽救那些有心脏疾病的，那么有糖尿病疾病的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患者的生命和整个生活质量。那么回归到我们的产品如何跟我们的千家万户息息相关，
是
那么2000年呢，我们落户在天津成立的第一家我们的子公司叫协和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那么我俗称呢叫天津造血干细胞库，或者叫天津库，如果大家还要知道叫协和华，叫天津协和，这些都是我们在天津的公司的一些老的称号。那么与大家接触最多的呢，可能就是说，哎，您生孩子需不需要存脐带血，这是老百姓一个统称，实际上叫我们所说的就是第一种产品，就是造血干细胞的存储。因为造血干细胞对治疗血液性疾病，尤其像大家熟悉的白血病，甚至一些再生障碍性贫血等，那么效果都是得到认可的。所以说，这是我想大家所第一印象想到的，就是存干细胞是这一个。那么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也随着我们的技术不断提高，那么在新生儿方面呢，我们有了一系列产品。这里面除了最开始我们打造的造血干细胞存储，那么还有脐带的间充质干细胞，以及胎盘的一些亚全能干细胞的存储等等，这是我们的一个存储。那么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那么跟我们再息息相关的跟细胞存储方面，就是成人的，因为你看我错过了，那么我们都错过了，那么新生儿的时候，那么我们存的脐带血里面的造血干细胞或者脐带的间充质干细胞等等，那么怎么办？其实我们公司呢，经过多年研究，那么现在推出的像 Y 轴血的免疫细胞的存储，是为了将来防肿瘤或者抗肿瘤来应用的。那么我们公司还有一个，就从您的脂肪里面提出间充质干细胞，就类似于像脐带的间充质干细胞，是一个广谱性的未来的一个临床应用。所以这些检测、这些存储方面，中央协和由原先的单一的一个产品，那么打造一个全龄化的，适用于新生儿、儿童和成人的。这里面我们最近还开发了一个叫牙源型的干细胞存储，治疗牙周炎的，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所以我们打造是一个全龄化的一些产品来我们为那个全龄化的人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人的服务。那么这是跟大家最相关的一块存储，我想我是说清楚了。
对，
思想有锋芒，精准于这一刻。
世界还太新，不必急于定义。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下一个未知，和世界说
Hello。
财富聊聊吧，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创客空间，快问快答。
好，我们进入到我们的一个环节，叫做快问快答。
好，
第一题就是目前市值已经超过了300亿，在全国或者是在全球中是占有一个怎样的位置？
这一块呢，就是公司经过15年的积累呢，那么我们在以前的5年里呢，我们成功的打造一个覆盖不仅仅在天津，就是全国20多个地区，我们有实体库，形成一个干细胞即时基地存储，以及为了将来干细胞产出的即时基地应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生物资源存储库的一个网络。所以这一块呢，从网络角度上呢，我们在全球呢这块是独一家的，而且是另辟蹊径的。那么从整个存储量中，我们是跟全球的几大存储公司、生物资源公司是可以媲美的，而且我们与之不同的是，我们有一个网络库。那么从我们的业绩方面呢，这几年的业绩呢在不断的进步，像去年和今年，我们跟2013年相比呢有一个长足的进步，像去年跟前年相比呢，我们的无论是主营收入还是利润都是远远高于2013年的。举一个例子，我们去年的整个的利润已经超过了4000万那么今年可能达到的是目标是达到1.2亿，所以公司的发展势头是蛮快的，也是得到了全球的整个同行业的认可。那么另一块您问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占一席之地。那么这里面呢中央协和的几个优势，那么我在这里面介绍一下能够拿到全球的。那么第一个，中国研协和在技术方面，在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的存储和临床应用方面是在全球是处于领先的。那么这里面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存储技术，还有我们很早就开始申报脐带间充干细胞抗肝纤维化的一个新药研究， 经两次递到 CFDA 了，所以在这方面的临床研究和积攒的临床病例方面是远远领先的。同时我们申请的病种是肝病，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大病种，在欧盟稍微偏弱一些，我们中国人研究的技术是要解决中国人的疾病，所以我们偏重的是肝病，所以在细胞的临床研究方面我们占据了很好的啊。所以我今天再重复一下，就是一个是网络，一个是肝细胞的一些临床应用，我们是临床研究，我们是占一席之地的，
也是更具竞争力的一个优势。
对对
啊，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来了哈，像您的时间啊，
我来这个公司已经五年了，那么从最基层的技术二级公司、三级公司的技术副总监、总监，到去年二月份被任命公司总裁，这里面呢，我们时间安排是体现出一个高效性。还有一个聚焦性，那么更多的会议都偏重于是网络和视频会议，尽量还是在天津和在总部主持工作。
那么您的一天是怎样安排的呢？
如果因为我们都住在公司，所以说基本上那个因为30%-50%的高管呢都是架在北京，我也不例外。所以说我们大部分的时间五天时间呢都是在公司的宿舍居住，那么工作时间基本上，尤其是我们赶上了干细胞产业或者叫细胞基因产业的快速发展期，所以整个公司的包括我在内的中高管，那么每天工作的强度至少是10个小时。所以说整个的整个的日程呢就是偏重于的就是日常的会议安排和相关的几大板块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调整，类似于像基因板块，
所以还是很满的。
细胞板块肯定的，这是肯定的。
那公司目前哈，您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同时呢，最不满意的或者是稍微的弱一点的地方是什么？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在战略上的领先是我最满意的，就是说战略上的我们的布局都是提前于其他同行业，尤其是不仅包括国内的还有国际的，我们布局都非常早的。给你举几个例子，就像我们提出的细胞和基因的双核驱动，和我们对细胞产业的上游、中游、下游的理解、思考和布局，这都是超过其他公司的2-3年的。那么说是最不满意的，莫不如就是说我们在努力的，就希望我们的速度要更快一些。
还要再快一些
，因为就是未来的10年的一个这个产业机遇期是千载难逢的。那么中研协和作为一个龙头，那么我们在诸多方面，在战略上已经落实和战略上已经正确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是在扩张和推动方面，那么这里面就是说也叫不叫不满意，而是说需要招募更多的精英。那么在单位时间内完成任务，来促进和推动不仅仅是中研协和，而是来推动这个整个这个产业的一个快速发展，一个龙头老大。
所以还要再高效。
对对，
是。那么您自己做事的风格是什么呢？
我比较欣赏的，而现在推动的就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个是专注，就类似于小米雷军所提出那几个字，就专注，就是我们专注于再生医学。再生医学里面我们专注的是细胞和基因，那么细胞基因是再生医学的灵魂，那么在里面灵魂的深处呢，就是把细胞和基因技术的融合来做这个事情。那么极致呢，我们想强调的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希望我们服务是最好的。那么第三个呢，包括我们现在推动的叫执行力文化，所说的执行力文化叫快，而且就是政策下达时候能渗透性非常强，能够推动每一个项目的一个快速发展。
是刚才您提到了小米的雷军哈，那么您自己比较欣赏的企业家是哪一位呢？
基本就是他，我比较喜欢他的就是他所说的那个七个字，而且他对整个的，
因为您和他的行业是不同的，
没错，
对吧？一个是比如说屌丝经济、粉丝经济，然后做手机，包括整个这个智能的生态的系统，然后您是做细胞基因的这样的话，觉得这行业之间有比如说共同的需要去，比如说像您提到的这个执行啊、高效等等，有些共性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共性，就是说干细胞行业是15年，可能手机也是大家觉得日益翻新的很快，其实细胞领域和基因领域的技术的一个革新率是非常窒息的。所以我包括你上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就是强调的就是说要快，执行力要强，就是说无论从细胞和基因的这个技术的颠覆性是非常可怕的， 这我想这是跟
这个领域那么夸张，
所以这个跟手机是、哦、是相类似的。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就是说、嗯、15年的积累，整个中原协和包括整个中国的细胞产业，那么这里面呢有很多的教训需要值得我们思考和惩治，避免以后这个产业犯有同样的错误。这里面就是大家开始纠结的，就包括对造血干细胞比较困惑的，就是说量不够，总觉得这个因为它量只能是一般的造血干细胞的量，从脐带血拿出来的一般只适合30公斤乃至35公斤的人，那么也就是说换而言之就20岁的人，那么就大家都感觉到，哎，那我这造血干细胞量不够，那么我存的就是没有用了。但是你要相信科技的发展，那么就2年前，那么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大学的那个 Gay 实验室里面，那么他就是宣称的就是造血干细胞扩增，而且一扩增就是至少10倍，就把这个突破了瓶颈性突破。那么我们追溯一下呢，从2007年呢，就是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呢，多数的奖项都给了跟细胞和基因有关的研究工作者。像2007年的马丁·伊文斯，他是胚胎干细胞的，那么包括我们说的就是 DC， 那么就是Dendrite 就是树突状细胞的，那么他是2010年或2011年获得的诺贝尔奖，这是抗肿瘤的。那么还有中山伸弥，我们的近邻中山伸弥和 Joel Golden 英国的科学家，那么他分享的是 iPS 诱导性多能干细胞的一个技术，也获得了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那么还有更多的像细胞的一个运输、细胞的一个信号的传达等等等等。那么我们感觉到的就是，包括我们所当时困惑的胚胎干细胞，那么它现在可以诱导成终末期细胞，像大家说让眼睛一亮，就讲的就是胚胎干细胞诱导的 RP 细胞，100%是终末期的 RP 细胞。那么它治疗老年黄斑，现在效果2期临床效果比较支持。诸如此类的技术，就是说我们在追逐技术和我们在进行产业化方面呢，这些技术的变化是非常快的。所以说这一块不仅仅这个要快，那么跟手机的一样的，就是说在手机业发展和干细胞业发展中，资本催成这个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知道新东方的老罗，那么它有锤子手机，又有一个竞争对手了。那么从2013年开始，资本热潮涌入了细胞产业。那么2014年的整个并购资本，是2013年的若干倍，有的就是如 IPO 是都大于5倍和6倍。2015年、2015年就是今年，这个脚步没有停止，还是速度非常快的。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虽然是两个产业，不同的产业。但是整个的相似性和对技术的一个追求性，对时间的一个渴望性和对产业发展的一个责任性，这都是相同的。
是，所以说您觉得资本已经渗透到了这个细胞领域里了？
不仅渗透，而且是强烈的布局了。
展现财富历程，启迪智慧人生，财富聊聊吧，财富人物，向上人生路。财富聊聊吧，对话高薪。
您来介绍一下这个咱们企业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那么我就这里面稍微详细的多说几句。因为我们公司的前身，我说了，我叫汪春花，是1992年那么上海 A 股上市的公司，也是老八股之一。那么他原先专注的是纺织业，那么借壳呢，2000年我们在天津成立了第一家子公司，叫协和干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那么如果追溯上历史呢，就是世界上第一个造血干细胞的公共库呢，是1992年在纽约的血液中心成立的，同时也开启了造血干细胞的移植来治疗白血病和其他血液性疾病的。那么中原协和的2000年到2005年的唯一的一款产品啊，就是跟细胞有关的产品呢，是造血干细胞的存储，新生儿造血干细胞存储。那么其他的产品呢，包括单克隆抗体我们也有。那么随着公司技术和人员的积累，因为这里面简单说一下，这15年呢，我们已经有了上百个国家发明专利，那么整个科研经费 包括我们自筹的和国家资助支持的，那么是超过5000万。那么整个的我们的产业化和我们的整个核心团队都大部分都是从国外请回来的。那么同时我们跟国际和国内的知名科学家和诺奖呢，我们都有所项目上的一个合作，像刚才我提到的2007年的马丁伊文斯，包括现在的国际细胞治疗学会主席的马西莫多米尼西和中科院的院士吴祖的院士等等吧。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在这个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出了不断的不同的产品。那么第一个产品说了是造体干细胞存储，那么2005年呢，我们推出了第二个存储，就是新生儿的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存储。那么从2005年到2010年呢，技术发展非常快，那么这会儿我们就形成了双链。那么第一个链还是以细胞，第二链是以基因检测。那么以细胞篇里面就是详细的说，就是包括上中下游，上游是试剂，所以细胞类的试剂，那么中游的是我们的库，各种库，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些干细胞库不断的发展。那么下游呢，就是说干细胞的临床研究和干细胞的新药申报。那么另一条链是基因链，我们怎么做？那么2009年我们做的是基因检测，成人跟新生儿的基因检测。那么逐渐的，去年我们花了8亿收购了上海之城生物科学公司，同时我们又成立花了5000万成立了中原基因公司，专门做基因检测公司。那么同时我们在广东顺德有一个先进设备集散地、先进设备制造基地。那么这三块呢，把我们的基因的上游的设备试剂，把我们的中游的一个我们的产品和下游的渠道全连在一起了。所以说从2000年到2010年是只有简单的一个单一的一个细胞存储项目，现在延伸到您看，延伸到了上中下游所有都有。那么这里面与此相同，我们2010年左右我们还试水了一些我们的新生儿和成人的一些化妆品诸如此类的项目，我们推升了，有这些项目，所以我们推升了我们的最下游，就是抗衰老板块。用这些产品来支持大家，使大家渴望一个大健康产业，渴望大家延缓大家的衰老。那么随之诞生的，就是由于现在要怎么说，速度要快呢，那么现在困扰中国最大的就是污染，包括空气的污染、土壤的污染和食品的污染。那么肿瘤发病率非常高，那么这里呢，我们偏重于以聚焦肿瘤，成立了我们要成立的生物治疗中心，这里面利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用先进的放射设备，和再加上我们先进的生物治疗，那么三位一体来靶向性的来治疗肿瘤，这我想也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了。
天津经济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圆梦京城第二届全民创业大赛财富金钥匙奖获得者朱文娟。我非常期待财富聊聊吧节目，因为他聊的是我们创业者的话题。我认为财富既包括物质层面，又包括精神层面，当二者相结合时，人才更真实，我们的社会也会更和谐。我知道节目中有财富人物这个栏目，其中会讲述一些成功人物的财富故事，希望能从他们身上汲取到成功的智慧和力量，让我们共同实现财富梦想。
思想有锋芒，精准于这一刻。
世界还太新，不必急于定义。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下一个未知，和世界说
Hello。
财富聊聊吧，提醒您，下节更精彩。这里是值得你信赖的创业广播优选服务平台，
这里是财富和智慧碰撞分享的真诚空间。
财富聊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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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聊聊吧。
天津经济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到9点，财富聊聊吧，
与梦想者同路成长，
让梦想联袂呈现。财富聊聊吧，对话高薪。
中国经济广播网天津经济广播高新区的朋友们，这里是财富聊聊吧，对话高新。我们今天呢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中原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裁吴明远。吴总你好。
大家好。
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感觉到在咱公司在咱们企业里面，团队应该是含金量特别高的。团队咱这块是比如说怎么去补充新鲜血液，同时呢在原有的团队呢，我们怎么样在提拔，就是再让它更高效。因为15年的一个企业，我相信团队的输出的力量是很大的。
对对，这里面团队呢，我们就是中原协和的核心是一个是战略不能输，第二个技术比较有领先性和先进性，是持续性的。那么我们团队方面呢，我们是以整个从大的格局来说，就是从整个内核方面，就是我们自己的团队是什么。那么自己团队我们就在公司辛辛苦苦的耕耘了十几年的，像我们的刘云云博士，也是干细胞新药申报的 PI 申请人。那么他专注的是脐带精神干细胞的研究，那么也是我们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中国就血液病医院的博士生，也是博士生导师。那么他是我举例子就是说老一代的，那么他推动的是一些核心新药申报的一些核心技术的一个研究。那么同时呢，我们不断的引进新的，既有他扎扎实实工作的，像我们从中科院回来的，或者我们从清华大学回来的谢江博士，像刘广阳博士等等。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从海外招募了一批优秀的年轻的博士，这里面包括我也是。那么举几个例子，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现在的水平，就是希望他们回来的时候年龄是不会大于45岁的，正当壮年。那么整个他们被认可的水平，就是在如果是在高校，那么他们应该是在助理教授水平的。那么在整个的企业做研究呢，他们是应该在 scientist， 就是在企业的 scientist 水平的，这样确保我们招的人员的一个高质量。然后同时配套着天津的政策，像天津的前瞻计划、国家的前瞻计划等等。这是我们的一个内核，那么是由国内国外的年轻的科学家、年轻的工作者来在干细胞的新药研究，那么干细胞关键技术，那么化妆品技术，以及干细胞临床研究等等等等，每一块都有我们的整个的一个 PI 或者叫领军人物。那么同时在国内方面，我们紧密的跟中科院、军事医学科学院包括中国医学科学院以及未来的疾控中心等等，我们呢跟诸多的知名的，而且包括可以产业化的项目呢，跟诸多的科学家们有深密的合作。这里面大家通过看公告也看到了，我们成立了诸多的孵化型的公司。这里面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北京跟军事医学科学院吴祖泽院士的团队，我们成立的是北京三维菏泽生物科学院公司。那么他们的团队就是非常的辛苦，也是经过了这几年的积累呢，那么他们的我们共同孵化的一个抗凝血药就 EH， 那么现在从2年前是获得了 CFDA 的受理，现在积极的在进行临床研究的申报当中。那么同时呢，三药力菏泽生物科学公司呢，同时另一个药就是我刚才说的孵化亚原来源的干细胞库，以及将来用亚原来源的干细胞治疗亚洲炎，等等。所以这块是一个国内的。那么中原协和呢，同时呢确保信息的对称性和信息先进性的获得，所以中原协和有两个窗口，一个是在欧洲，一个是在美国。在美国今年我们成立了我们的子公司，我们那有一支团队，不仅仅是寻找项目我们进行孵化，同时获得先进的信息，获得先进技术的，然后同时转化到中国。在欧洲呢，我们有两个顾问，一个就是2007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马丁伊文斯，另一个是2014年到2016年，也就是现在的国际细胞治疗学会主席多米尼西教授。那么他也是，这是我们欧洲的窗口，那么他也是不断的给我们引进新技术和新动态给我们，这样我们在内核中我们自己的见识的拓展，那么在国内呢，我们能抓住一个大趋势和吸引国内的一些产业化的项目，同时在外核一些先进技术上的引进和 确保专业协和技术信息的领先性，这样我们是内中外合，确保我们的技术的一个领先性。
展现财富历程，启迪智慧人生，财富聊聊吧，财富人物，向上人生路。
刚才呢，您还提到了一个词呢，就是战略啊，可能因为做企业一个战略很重要啊。您觉得一个企业家的这个战略的部署或者是战略的判断，应该是根据于哪些元素去总结出来的？
战略的元素，我想就是，我们也有我们的战略委员会，这是基本上是董事层面的，因为我们是经营层面的。那么战略上，我想第一个就是信息，对信息、对国际大趋势的一个把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技术，在各种各样的，不仅仅就是各种各样技术的一个判断。第三个是经验，那么就是信息、技术加经验，才能对战略做出正确的部署。就是像包括我们公司在，尤其是我们中原协和的李德富董事长在战略方面的部署，为什么确定是细胞和基因为双核驱动战略，这是我们的一个最高战略，对吧？我们的整个的战略的途径就是6+1的路线，我刚才跟你说了6条，其中还有一条就是托起这些事情呢是需要资本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成立了50亿的并购基金、5亿的创投基金和1亿的公益基金。那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有了我们的战略，有了我们的途径，目标就是说我们近期目标要从300亿变成1000亿的市值，这是我们一个近期目标。那么他在做这些战略的时候，第一首先就是说整个一个经验，因为毕竟是在无论是生命科技板块或者是在其他的板块中，这种对整个的经验可以对整个的未来的一个嗅觉要敏感。那么第二个就是整个国际大趋势的一个把控所说的信息，第三个就是考虑到这个专业方面的整个的技术是否能达到了可以产业化的。如果我们追溯10年前我们在讨论的是细胞基因产业化的时候，那么那时候还非常吃力的仅仅是做存储，因为很多瓶颈性的技术没有突破。那么我们现在坐在这块儿，那么造血干细胞移植、造血干细胞的扩增技术已经突破了，那么推动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发展，这是一个产业链直接就推出来了。有了经验，我们知道整个大的背景，我们信息是对称的，那么同时技术的一个成熟度，那么这时候制定的战略是非常可靠的，或者说成功率高一些的。
是，刚才呢在您的讲述过程中呢，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就咱们公司做了很多新的突破，同时呢有很多拳头性的竞争力的这个技术，甚至是在全球也占有很多的一个这个优势啊。那咱们在企业的这个运营过程中啊，有没有碰到过一些问题？比如说研发过程中的判断性的等等哈、啊。
这是肯定有的。首先我们的口号就是战略上是不能失误的，那么战术上的错误是可以调整的，
就是可以被允许的，
可以被允许的。所以说就是要调，要有什么要我们要确保的就是我们要快。当我们做些事情，无论是研发的方向，或者说我们这个产品的研发，或是产品在市场推广中，当我们感觉到是有问题的时候，马上要调整的，这个都是日常经营中都会有的。就是我们确保它战略的一个整个方向是对的，那么我们中间有曲折，道路肯定是漫长和充满荆棘的。所以这一块在战术方面乃至具体方面是失误或者说遇到的困难都是蛮多的，都是要克服的。
其实像您说到快，有很多企业家都说这个速度哈、不好掌握，它有时太快，有时快的不合理啊。你怎么理解这个企业的这个快和慢呢？
这个快强调的是我们对我们的产业的理解的一个快。那每个企业的快都是相对的，像有句话叫说老板都是死在好项目上的，像马云说他是挺到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他没有死，别的朋友或者和竞争对手同行业的人已经都死掉了。那么这里面快是有个度数的，而我所强调的快就是我们认准了目标，通路是可行性的，整个资本产业技术是允许的，那么这时候就是要求执行力强，要完成的。而无论是细胞 啊，无论是手机，包括就是我们说的互联网加等等，这都是非常新型的。那在这新型中呢，在巨大利润方面呢，同时也有巨大的风险，就是说你快到什么程度，你蓦然回首间时候，周围没有人的时候，那会又是会什么样的。而同时这种快的时候，也要符合国内的经济、国内的政策、法规、市场等等，在完善情况下才能允许的。所以这个快确实是一个双刃剑，一个快是我们要紧跟，一个快就是我们能够不被丢弃，或者我们率先领先，同时你快了以后付出的代价是有的。所以说这块呢，从我们来角度说的，我们就是公司和我们这对这个产业的判断呢，我们是基本上刚才说的战略目标和途径都有了，更多的强调的快就是执行力要快，要尽快完成单位时间内完成布局，完成整个产品的研发，完成整个产品的推广，因为这个已经基本是都被确认的。
是刚才您提到一个概念的时候说太快可能会要付出一些代价，您指的这个代价包括什么呢？
很多的，就如果是太快，你推出的新产品政策法规是空白的，这是一个，对吧？那么你太快有些被质疑的，那么会被媒体所质疑，对吧？那么太快的话，如果你被产业，你做，因为我们是做产业的，那么你太快的时候，如果产品不能被市场、被人民接受的话，那也是不行的。所以这就是这几块是我说的那个太快，有些也是不行的。
是，
思想有锋芒，
精准于这一刻。
世界还太新，不必急于定义。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下一个未知，和世界说
Hello。
财富聊聊吧，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你也会提到说这个互联网加的概念，的确现在这个经济整个这个体系当中哈，有很多新的模式，互联网加可能算是目前来讲的话最新潮，同时很多企业家都会提到的一个词啊，您怎么来理解互联网加和您的这个产业的之间的关系呢？
好，就互联网加呢，对我们来说是整个的一个渠道的一个增加，因为原先我们无论是做存储和或者做检测，一般都是靠整个的业务员去推，然后传统的一个模式。互联网加呢，使我们有了 APP， 使我们在网上是更加推动我们的潜在客户了解我们的公司，了解我们的产品，继而呢来在网上可以消费。那么互联网加呢，对我们这个产业并不陌生。因为这个互联网加的就是说现在在美国的模式，那么无论是细胞的存储和一些检测基本上都是通过互联网来进行推销，而且是成果是不错的。所以说对我来说，就是我把互联网加列到第五条，就是充分利用线上线下的互动推动。我们还成立一个卡，生命银行卡，就是把我们所有的产品，我刚才所介绍的包括我们的存储检测，那么抗衰老等等所有的产品全打包在生命银行卡里面，那么来推动我们所有的产品的一个销售一个推动。所以说这是我就务实的，就我们公司对互联网加的一个推动。
说到互联网加，刚才您也提到有一个 APP， 但是您又说到一个这个东西是可以通过 APP 进行消费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只需要下载一个 APP 之后注册一个账户就可以买到公司的产品吗？
是这样的啊，
因为这个细胞和基因的话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那既然说我那就说再说细一些
啊，
就是说实际上互联网就是作为一个媒体了，作为一个载体了，那么很简单一个例子，就是说您想用我们的那个基因检测，我举例子，你在互联网消费了，我们寄给你一个盒子，寄给你一个那个一个整个检测盒，那么你按我们的说明书把自己的 DNA 取到像口腔黏膜寄回来，我们没有面对面见面，但是呢我们给你代码，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得到你的结果。所以这就是整个的一个基因检测的一个模式。
哦，这样已经可以这么去做了。
对，另一个我们潜在做的就是说，你想存您的孩子，假设想存脐带血造血干细胞，那么我们可以也是通过网上来支付收费，那么同时我们把存储盒子寄给你，那么你去医院的时候可以拿着盒子。类似于这样的，这样就是更快的推动整个的这个产品的一个向大众的一个宣传和营销。
所以我觉得就是 您在做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线上线下哈、啊，一下子就把好像老百姓觉得很高深的东西，
嗯，
通过了一个 APP 或者是通过了一个互联网加的概念在里面，
对，
让大家可以通过很简单的方式知道自己的相关的一些基因的这个顺序啊，或者等等其他的内容在里面了。
对对对，
啊是，所以现在这个线下的这个反馈怎么样呢？
首先我们就是支持的是我们股东。就是我们的，因为我们是上市公司嘛，大家对这方面这个反馈非常好。同时，为什么我强调这是一个潜在的一个销售方式？为什么各种检测，包括我们未来推断的一些血液学检测，这都属于一些隐私型的。
嗯，
这种隐私型的，那么通过在家庭的一个就是整个的一个环节闭环中呢，能确保你隐私不外泄。所以说这一块呢是备受。尤其年轻人和一些患者的一个喜欢和支持，
也是他们熟悉的一种支付和消费的习惯。
对。对
财富聊聊吧，对话高薪。
我们再来聊聊啊，就是现在这个行业或者是这个产业，它的竞争是什么？
这个竞争是全球性的。如果说大一些的话，那么所有的。未来2020年，那么我给你举个例子，未来的2020年的时候，整个全球干细胞产业要达到4000亿美元的一个份额，那么，免疫细胞呢，同时呢也会增加到500到1000亿的份额，所以整个的蛋糕是大约5000亿的，那么20%的市场是在中国，所以说任何全世界的干细胞新药和新技术的突破进展，未来它都要是试水在中国。所以我们竞争不是全国化的，是全世界化的。第二点呢，就是说伴随着资本的涌入和大家对细胞的认可，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公司从事细胞上中下游的整个的业务，包括去年的上市公司，诸多的上市公司购买了相关题材的公司，相关题材的这个产品或者整个产业链，那么产品或者某些题材吧，那么号称进入了再生医学领域，那么光上市公司就是能有个7-8家，那么全球去年的一个 IPO 和包括重大的重组和并购也是特别的多，所以整个的竞争呢是整个的产业呢我感觉是非常的好，因为我们是欢迎竞争的。那么经过15年呢，我们最欣喜看到的就是我们现在逐渐的这个产业吸取了以前那些恶性竞争的一些毛病，逐渐产业逐渐进行了有序的规范化的一个发展和竞争，这个是我非常高兴看到的，也希望一步一步往前走，因为我们吸取太多的教训了，那么使我们的干细胞的领域现在不断的发展，那么国家的政策，那么 CFD 那个卫计委的政策 CFDA 政策不断的友善，不断的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那么资本也涌入了来加速这个产业发展，而产业发展，而每个产业的一个领头人或整个大家都是开始进行交流谈话，是持有序的来发展，这是非常好的。那么同时呢，免疫细胞作为一个新型的题材又出现来了，那么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希望那么大家从事这方面的人员更加珍惜这个市场，更加这个支持这个市场。那么2周前我去成都参加了那个细胞产业的一个沙龙，当时就是有很多的公司从事这种产业细胞产业的，那么大家也同样讨论了这个话题。那么过两天可能我们会有一个微信讨论，就是大家要第一个呵护这个产业，就当时强调的时候，我们不能自己打败自己，说这个产业我们对这个产业负责，同时我们要第一步要做到是对中国这个产业细胞产业的一个负责，确保良性竞争，同时我们是否能够走出去去占领或者我们去触及未来的另外的80%的市场，这是我们要探讨的。
就是您的公司呢现在还在做着一个可能很多爱美人士都会喜欢的这个抗衰老的这个化妆品、美容等等啊，这个是怎么去做的？这是不是就是在我们的整个产业之中哈、啊，以它做一个引子，让大家对细胞的这种概念更加的了解呢？有这一个概念在里面。
有，主要是还是因为市场需求。
市场需求。
对对对，就是细胞概念的，而且以细胞为主的为题材的，或者促进自己细胞的一个修复，或者说防止自己细胞的一个衰老等等这些题材和这个。包括我们看到的临床疗效呢， 支持这个产业的发展，支持这一块的发展，同时也是很多人反复跟我们提到了这个题材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才推动来做这个事情。
那所以这个技术是什么呢？就是通过怎么样的一个技术能够实现人的这个延缓衰老？
其实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通过细胞因子，那么通过细胞因子来促进，
它也是要擦在脸上的吗？
有擦也有微针可以打的，就是促进局微循环的抗炎，促进微循环的一个调整。另一方面，一些小分子，那么激发自己的一个基底的干细胞的一个激活，那么也都会起很好的疗效的。
那这个产品已经推出了吗？
这个已经是推出了几年了。我们有系列的那个，有一套系列的产品，即包括我们就是这里面就是以细胞技术为主的，包括我们对孕婴产品的，包括对成人产品的，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我们有一系列的产品来做的。而且还包括我们的面膜等等。
还有面膜。
对。
那么咱们未来的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呢？
计划已经都确定了，就像我刚才说的，
就是执行了开始。
对，就是执行。未来就是我们紧扣的就是我们细胞和基因技术为双核驱动，那么紧扣我们六条主线存储，那么检测，那么抗衰老，那么抗肿瘤的生物治疗，以及互联网加和药业。那么整个的计划是固定的，只是我们在单位时间内，像2014年完成了临床，我们完成了整个的结构的调整。那么2015年呢，我们在各个板块进行调整。那么2016年呢，我们可能通过内生增长和外延扩张，使整个的板块呢调整到一个能够全速前进的一个状态。
咱们的企业呢也是走过了15年哈，相信有很多经验和总结。那么在我们节目最后呢，也是请您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在办企业的一些心得体会和感悟。
因为我加盟这个公司是5年，那么做总裁呢做了1年半，那么我的感悟可能稍微的是近期的，因为这个公司是经过几代领导班子努力不懈努力的。那么这里面我几项感悟呢，第一个感悟呢就是刚才强调的战略的准确，这是决定企业一个生死整个道路的一个生死存亡。第二个呢感悟就是责任，这种责任就是整个的对公司发展，整个对产业的责任，乃至对全社会全人类的一个责任，责任感要高。那么第三个我感觉的就是要勤勉，就是说所有的成功都要叙述，都要有艰辛的付出。这也为什么我不断的督促我的班子要不断的勤勉，你必须要工作时间更长才能超人的完成一些既定的目标。
好了，再次感谢我们来自于中原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裁吴明远吴总，做客我们节目，分享了他们公司自己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一些成绩。再次感谢您，谢谢。
也谢谢你。
创业，创新，如何应对挑战与机遇？开拓未来，我们心怀梦想，整装待发。
激情是涌动不息的心理能量，是鼓励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原动力。
智慧是用之不竭的灵感宝库，是指引我们运筹帷幄的行为策略。
资源是成长壮大的珍贵源泉，是支持我们蓬勃向上的物质命脉。
行动是走向成功的决定因素，是实现我们宏伟理想的唯一途径。
激情智慧，资源行动，与您共同实现财富梦想。